那个这一章和第八章都说到了这个死人的事情，所以这个我就是查的时候就跟余明弟兄，他要我帮他带，我就先跟他讨论了一下。这个他本来是跟我说希望是照这个 CC Bible Study 上面的那个例子来讲，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是觉得说，我想说自己，那每个人可能看见这个神给我们每个人看见东西，可能有些地方不一样。那也许有到那个黄弟兄那个讲的很细，但是就是说我想说自己把自己这读这章的一些看法看见跟大家分享一下。那我自己讲的可能是有错的地方和不准的地方，也请弟兄姊妹批评指正。那这一章里边我想说它主要讲的有很多方面，因为我们每个人看见神是比我们每个人都大的，所以我们每个人都没有见过神，我们得到的那个部分也只是有限的一部分。所以呢所以讲的这个关于这一章里边所讲的这些东西呢，也只是能限于就是说我自己感受的这一部分。然后余明弟兄说等他回来以后他会继续讲。那个我看到这一章里边呢有三个部分。第一个部分呢就是要致死假冒伪善的人。在我们这一章这个使徒行传第五章里边，是新约圣经里面第一次提到教会这个名词。当然是在前面耶稣也提过说我的教会要建立在磐石上，但是真正教会建立以后提到这是一个教会，这是第五章里面第一次在里面提到。但是在这个教会里提到教会的这一章里面，一开始我们就看到就有两个人死掉了。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要让我们思考，就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为什么会被定死罪。我就想到说在约翰福音第八章的时候，我们看到一个行淫的妇人，她行淫妇人被人家抓到了以后，耶稣就提到说，就是跟他讲说我也不定你的罪，你就以后不要再犯就是了。但是为什么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他们捐了一部分的钱到使徒的脚前，但是却被定了死罪呢？特别是亚拿尼亚，他这个名字在希伯来文里面他的意思是神的恩典，但是不管他叫什么他最后还是死了。那这个原因就是说按照彼得所讲的很清楚，就是说你为什么欺哄圣灵，欺哄圣灵的人呢就是会被圣灵致死。在马太福音的第十二章和十二章三十一节，我们看一下马太福音这个十二章三十一节，一起把它读一下。所以我告诉你们，连一切的罪和亵渎的话都可以赦免，唯独亵渎圣灵总不得赦免。圣灵是知道一切，知道我们自己心里面每个人心里面所想的。在诗篇第139篇1-4节，我们读一下。139篇1-4节，我们一起读。耶和华啊，你已经鉴察我，认识我，我坐下 我起来，你都晓得，你从远处知道我的意念，我行路，我躺卧，你都细察，你也深知我的一切所行的。耶和华，我舌头上的话，你没有一句不知道的。那在旧约里边也有一个人，就是罗德的太太，她在离开那个耶和华天使叫他们离开的地方的路上，回头看一眼，他就变成一个石头柱了，变成一个岩柱了。这个原因是说他迷恋以前的旧世界，所以呢就被变成岩柱，没有按照耶和华神的话说。那么在这个第五章的地方呢，就是说是不是说他亚拿尼亚和他的妻子是不是也是因为迷恋这个钱财，所以被致死？就是说他为什么要亵渎圣灵，他到底要达到一个什么目的？那就是我觉得说他要达到一个目的呢，就是说要不光光是为了想要省钱或者是怎么样。那我觉得他这个因为在圣经里边彼得在这边他说得很清楚，他说田地还没有卖不是你自己的吗？既卖了，嫁衣不是你做主吗？怎么你心里起这个意念呢？就是说这个就说得很清楚，说如果这个房子这个田产他没有卖钱，这个是他自己的，那他如果没有卖的话，他没有生这些念头要去欺哄圣灵的话，他就也不会被致死。那这边他们之所以就是说欺哄圣灵的目的呢，他们是要得到这个神的荣耀，想用一部分自己的一部分钱来换取人对他们的称赞和荣耀。那我觉得这个里边呢，这个原因呢，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撒哈拉，他们有一个跟其他的这些彼得、约翰这些使徒不同的地方，就是他们没有真正的他们这两个没有真正的认识神，所以他们也不知道对神的认识呢，就是说只知道说看到彼得和约翰他们所行的，就觉得他们很受人的尊重，也很有能力，所以他们也希望能够有这样的荣耀和能力，但是他们不知道说他这个荣耀和能力都是从神来的。那这个地方就是说我觉得说第四章里边有讲到说这个，在使徒行传第四章里边有讲到这个，就是说我们人的一个世界观的改变，就是我们信神的人和不信神的人，我们以前不信神的时候我们是想要荣耀自己，当我们信了神以后，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荣耀神。那在第四章的16节，第四章的使徒行传四章的16节，大祭司和撒都该人都认定，就是他们治好第三章治好那个生下来就是他们的那个人是彼得和约翰的行的神迹。但是在第使徒行传第四章29节的地方，在门徒的祷告里面，他们非常清楚的说，我们一起把使徒行传四章29节和30节的那个门徒们的祷告我们一起读一下。他们恐吓我们，现在求主见他，一面叫你仆人大胆讲你的道，一面伸出你的手来医治疾病，并且使神迹奇事因着你圣徒耶稣的名行出来。这边说得很清楚，就是说这个神迹奇事是因着神的手所行的，是神的手在医治疾病，是神的手使神迹奇事来跟随着使徒的，不是使徒们自己有说多少能力。就像摩西过红海的时候一样，他的杖一挥的时候红海的水分开了，这不是那个杖的能力， 也不是摩西的能力，是耶和华神所行的。当耶和华神嘱咐他这样做的时候，他按照神所嘱咐去做的时候，神实际上是在做的那件神迹奇事。在这里边，就是在门徒们这个祷告里面，我们就看到说，彼得他一生所经过的一些经历。那他在第一次刚刚认识主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记得都很清楚，就是说他在第一次认识耶稣是主的时候，就是当他听了耶稣讲道以后，耶稣叫他们去打鱼，叫他们把网撑开到水深地方下网打鱼。他们本来说父子我们劳苦了整夜什么都没有打到，那他一网打下去，结果打到就是船都几乎要沉下去那么多的鱼。那时候他就马上知道说，这个耶稣原来真的是神。他就说，主啊，离开我，我是个罪人。但是神并没有离开他，神还是一路跟他讲，一路带领他。在他就是在跟主说，主，别人都要离弃你，我也不会背弃你的时候，主跟他说，你在鸡叫以前你一定要三次不认我。他三次确实是三次不认主，但是主还是在复活以后跟他说，你要牧养我的羊。他真是亲眼见到了一个复活的神，一个真的神。所以他们在这个时候，他知道说，这个神他是知道我心的神，这个神我做什么事情，我说什么话，我怎么思想，神都知道，不是我自己在想，就求神来掌管他自己。所以他这边他提出来说，这边他讲说，一面叫你的仆人大放胆量讲你的道。他这个地方我查一下，这个仆人，这个仆人这个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有三次提到说，保罗说他是神的仆人，耶稣基督的仆人。在雅各书里面，雅各提到说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彼得后书里面也提到他是耶稣基督的仆人。这个仆人两个这个字的话，他原来的希腊文的意思是奴隶，是一个终生的奴隶。希腊文它很有意思，就是说它的名词里边它还包含，就是说这个名词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所以希腊文在这个奴隶这个字里面，这同一个字它有不同的意义。这个字这个在这个地方它的意义就是说，这是一个自主的奴隶，自愿做的奴隶。在希腊人里面，他的奴隶是终身的奴隶。那我们知道说，奴隶在希伯来文里面是没有终身奴隶。希伯来文里面按照摩西律法，奴隶只能做七年，七年以后奴隶就要被让他成为一个自主的人，不再做奴隶了。那除非是说主人对他好，那他就是要跟主人说，我到门框那边把我耳朵钉一个洞，钉在门框上，这样从这以后呢，我就变成bond servant， 就是说我是一个自主的奴隶，我一辈子跟你，我不离开你。在这里边，门徒们他们真是看到一个又真又活的主，看到一个主是蛮有恩典的主，是一个蛮有爱的主。所以他们跟主是说，主啊，我们要做你的 bond slave， 我们要跟你一辈子，不管是在什么样的情形下，我们是不会离开你。但是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他们没有这样的，对神并没有这样的认知。那他们的认知就停留在，就是说他们看到使徒们所做的事情上。那他们认为说，使徒们所做的得到大家的尊敬和荣耀，他们也希望能够得到一些尊敬和荣耀。在以前历史上很多传道人他们所讲的，就讲到这个亚拿尼亚和撒菲拉 他们所做的，就认为说他们所做的是假冒伪善，假冒伪善的人是神所不喜欢不喜悦的神人。在马太福音的第六章，我们一起来读一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第二节和第五节。我们一起来，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和街道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第五节，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像那假冒伪善的人，暗站在会堂和十字口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还有第七章的第五节，我们一起来。你这假冒伪善的人，先去掉自己眼中的梁木，然后才能看得清楚，去掉你弟兄眼中的刺。还有马太福音的第二十三章，整个这一章我们把它读一下。那时耶稣对众人和门徒讲论说，文士和法利赛人坐在摩西的位上，凡他们所吩咐你们的，你们都要谨守遵行，但不要效法他们的行为，因为他们能说不能行。他们把难担的重担捆起来搁在人的肩上，但自己一个指头也不肯动。他们一切所做的事都是要叫人看见，所以将佩戴的经文做宽了，衣服的坠子做长了，喜爱宴席上的首座，会堂里的高位，又喜爱人在街上问他安，称呼他拉比。但你们不要受拉比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夫子，你们都是弟兄。也不要称呼地上的人为父，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父，就是在天上的父。也不要受师尊的称呼，因为只有一位是你们的师尊，就是基督。你们中间谁为大，谁愿意做你们的用人。凡自高的必降为低，自卑的必升为高。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正当人前把天国的门关了，自己不进去，正要进去的人你们也不让进去。文士和法利赛人有祸了，因为你们走遍洋海陆地，勾引一个人入教，既入了教，却使他做地狱之子，比你们还加倍。你们这瞎眼鲁木的人有祸了，你们说凡举着电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凡是举着电中的金子起誓，他就该谨守。你们这无知瞎眼的人，什么是大马，是金子呢，还是叫金子成圣的电呢？你们又说凡举着坛起誓的，这算不得什么，只是凡举着坛上礼物起誓的，他就该谨守。你们这瞎眼的人呢，什么是大礼，是礼物还是叫礼物成圣的？所以人指着坛起誓，就是指着坛上，就是指着神的宝座。人指着天起誓，就是指着神的宝座和那坐在上面起誓。 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惹祸了，因为你们将薄荷、蚊香、芹菜献上十分之一。那律法上更重要的是，就是公义、怜悯、信实，反倒不行了。这更重要的是你们当行的，那也是不可不行的。你们这山路人，蝗虫和你就滤出去，骆驼你们到天上去。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惹祸了，因为你们洗净杯盘的外面，里面却盛满了垃圾和放荡。你这瞎眼的法利赛人，先洗净杯盘的里面，好叫外面干净了。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惹祸了，因为你们好像粉饰着坟墓，外面好看，里面却装满了死人的骨头和一切的污秽。你们也是如此，在人前外面显得公义，里面却装满了假善和不法的事。你们这假冒伪善的文士和法利赛人惹祸了，因为你们建造先知的坟，修饰义人的墓，说若是我们在我们祖宗的时候不和他们同流先知的血，这就是你们自己证明是杀害先知们的子孙了。你们去充满你们祖宗的恶贯吧，你们这些蛇类毒蛇之种啊，怎能逃脱地狱的刑罚呢？所以我差遣先知和智慧并文学到你这里，有的你们要杀害，要钉十字架，有的你们要在会堂里鞭打，从这城逼到那城，叫世上所流一人的血都归到你们身上，从一人亚伯的血起，直到你们在殿和坛中间所杀的阿拉巴的儿子撒加利亚的血为止。我实在告诉你们，这一切的罪都要归这世代。耶路撒冷，耶路撒冷，你常杀害先知，又用石头打死那奉差遣到你这里来的人。我多次愿意提及你的儿女，好像母鸡把小鸡踢在翅膀底下，只是你们不愿意看。假冒伪善的人在耶稣眼里是非常不好的人，假冒伪善的人他要混到神的国度里面是要窃取神的国的权利，是想得神的荣耀。他们这样做并没有真的进到耶稣基督的里面，而是要通过耶稣基督来谋取自己的利益，谋取自己的奖，通过耶稣基督来谋取人的奖赏。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面，在主导文里面，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第六章的主导文。在主导文第六章第十三节的我们一起来读一下，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这里边主耶稣说得很清楚，国度、权柄、荣耀全是神的。我们跟随耶稣基督的人，就是不要谋求任何不属于我们的，像权柄、像荣耀，我们要把它通通归给神。那在启示录的第七章里面，启示录就是我们最后一本第七章，第七章的十二节。 们一起读一下，说：阿们，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直到永永远远。阿们。这里边说，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归于我们的神，没有一样归于我们的。归于我们的是我们靠神得的喜乐和平安，他在我们和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就有喜乐和平安。不管我们经历了多少的难处，或者是就像刚才诗歌里面唱的世间的那些欢乐，像徐熙刚带我们诗歌，如果没有神也是没有味道。但是这些颂赞、荣耀、智慧、感谢、尊贵、权柄、大力，都是归于我们的神。所以我们就是在我们信主的这个生活里边，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边，我们都要思考，就是说为什么在《使徒行传》第五章，在这个《使徒行传》这么早的地方，神就让亚尼亚和他的妻子死掉，让他们的这个墓碑立在这个每一个基督徒都能看得到的这个路边。他就是要给我们一个警示，让我们知道说，我们来到基督耶稣的面前，我们是要赤裸敞开的来到他的面前，用我们的心灵和真实来敬拜他，让我们的口和心都来敬拜他，而不是要得任何荣耀，要得任何尊贵。因为我们是要把尊贵和荣耀都归给神。在传道书里面，我们看一下传道书的第七章，7:16。我们一起读一下：不要行义过分，也不要过于自逞智慧，何必自取败亡呢？在传道书的7:29，我们再一起读一下7:29。我所找到的只有一件，就是神造人原是正直的，但他们寻出许多巧计。神给我们本来是很简单的，就是我们来到他面前敬拜他，但是有的时候我们人自己却行出很多巧计。那亚哈尼亚和撒哈拉他们想行这个巧计，想把不归于他们的神荣耀归于他们自己，但是他们的巧计被神识透了，所以就被神治死了。神这样做，他是为了保全一个教会的一个身体的完整。因为如果在一个教会里面有假冒伪善的人的时候，一个教会的里面的弟兄姊妹就往往很难成为同心合一，没有同心合一的教会也就没有喜乐平安。那弟兄姊妹之间互相之间就说不能说实话，不能够实实在在的相处，反而是用虚伪，用自己的假面具每次遮盖着自己，来到别人面前只敢说自己说出来的话，就是生怕觉得不够荣耀。但是这个这样做其实并不是神希望我们所做的。神希望我们每个人都是用心灵诚实来到教会，每个人都是把自己的心敞开，因为耶稣基督他是罪人和义利的朋友，他是知道我们每个人到底是怎么样的。当马太坐在他的那个收税台上的时候，耶稣就知道马太是一个人，他可以把他拯救过来，使他作为他的门徒的一个人。所以 我们来到耶稣基督的面前的时候，耶稣基督，当我们在一起聚会的时候，耶稣基督就在我们中间。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的时候，我们就是用我们的心灵和诚实，我们敬拜他，我们跟随他，我们把我们的心向他敞开，让他在我们里面坐，在我们把他宝座立在我们的心里面。因为我平时总喜欢说这个耶稣基督是爱，所以的话讲到这一章和第八章都要讲到说有人被致死。我觉得说这章被致死，到底为什么耶稣基督没有让他悔改拯救，这个我也不知道，因为耶稣基督有他自己的主权。但是这里边他给我们看到，就是地狱是真真实实存在的。那在这一章里边，我们也看到彼得并不是彼得致死的亚拿尼亚和他的太太那这个是圣灵所致死的，所以就是说我们弟兄姊妹也，我觉得也没有这样的权利去致死其他的人。我只能说我信主很多年，从1984年受浸到现在25年，我只能见证一件事，耶稣基督是爱。耶稣基督他爱我，他不管我是在远离他，在我活在我自己里面的时候，在我不认识他的时候，他都爱我。所以这边为什么这样讲，为什么让他死掉，这个是神的权柄。那在第八章里边那个西门，那个彼得说让你和你的银子一起去死吧，那个和这个的意思，这章意思是不一样的，所以呢等到我们到那章的时候再讨论那个问题。那这章的第二点，我看到第二点就是说这个魔鬼到底在什么地方。因为在这里边彼得说，亚拿尼亚，为什么魔鬼充满了你的心？为什么撒旦充满了你的心？那在这个以弗所书的2章2节里边，我们一起来看一下以弗所书的2章2节，我们一起读一下。我们一起读，那时你们在其中行事为人，随从今世的风俗，顺从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的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这里边说你们，指的就是我们，就是我们在我们这些人不认识主的时候，在我们没有得救的时候，在我们活在我们自己里面的时候，我们的行事为人就随从今世的风俗，可能每到过节的时候，像 Christmas， 就是可以去跳舞啊，去喝酒啊，去狂欢的时候，就是说，当然那个也不见得是错了，就是说，就是今世世界上什么样的风俗习惯，我们就跟随世界上的风俗习惯，我们也顺从，就是空中掌权者的首领，就是现今悖逆之子心中运行的邪灵。就是说我们在我们自己不认识神的时候，那悖逆之子的邪灵 就是在我们这些人，我们这些人不认识世界，我们就是不要耶稣基督的，在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之前，我们是不认识耶稣基督，也不要耶稣基督的。那这个世界的这个邪灵也都在我们里面。在哥林多后书的四章四节，我们来一起读一下哥林多后书四章四节。我们一起读：此等不信之人，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眼，另眼不叫基督荣耀福音的光照着他们。基督本是神的像，就是说我们不认识神的时候，我们被这世界的神弄瞎了心眼，我们曾经是世界的奴仆，我们曾经活在世界上的权力之下，我们也不知道，也不会去追求这个耶稣基督的神的这个福音的光。就好像这个 projector 照出来的时候，它的光照在前面，我们不认识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去追求这个光，我们站在 projector 前面，我们看到自己的影子好像很大，就以为自己就是那么大，其实我们应该转过来，我们应该对着光，我们去追求那个光。在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的里面，我们一起看一下路加福音二十二章第三节，就讲到犹大出卖耶稣。我们一起读：这时撒旦入了那称为加略人犹大的心，他本是十二门徒里的一个。这边就是就像亚拿尼亚也是被犹那个撒旦进入他的心，他是当撒旦进入他的心的时候，他的心被撒旦装满的时候，他的心里面就是完全忘记自己到底是谁了，也忘记说爱他的神。虽然犹大那个时候是神所拣选的门徒之一，但是他在当被这个撒旦充满他的心的时候，他就忘记了神在他身上的恩典。但是我们的耶稣基督，当他遇到各种各样的试炼的时候，他并没有犯任何罪。他在我们知道在他受浸以后，圣灵领他到旷野，魔鬼用各种各样的办法试探他，但是他就是跟他说：你这撒旦，退到后面去吧。所以他并没有犯罪，他不被世界的一切所引惑。所以我们知道魔鬼他在每天我们的生活里面都是，他不怕，他连耶稣都敢面对，他也是敢面对我们每个人。在我们每天的生活里面，我们都有可能会碰到各种各样的魔鬼的试探，这个魔鬼的试探也都是真的。因为如果我们不能够对付魔鬼，我们可能就让魔鬼进到我们心里面，充满了我们自己的心，因此我们就做出了事情，可能就不合神的心意。在主耶稣在马太福音的第七章二十节和二十三节到二十三节里面跟我们讲，这个人这个心里面出来的，我们来读一下。 对，这个是搞错了。还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马可福音，对不起，马可福音七章二十节到二十三节。我们一起读一下。又说，从人里面出来的，那才能污秽人，因为从里面，就是从人心里发出的恶念、苟合、偷盗、凶杀、奸淫、贪婪、邪恶、诡诈、淫荡、嫉妒、骄傲、狂妄，这一切的恶都是从里面出来，且能污秽人。所以我们知道说，耶稣跟我们说，我们心里面其实是有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属于魔鬼，属于撒旦的。所以如果我们不能够掌控自己的心，让我们的心向耶稣敞开的时候，我们的心就可能会被撒旦充满。所以我们看到在彼得他在说耶稣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以后，他很快就跟耶稣说，你不要去上十字架。那耶稣跟他说，撒旦，你退到我后面去吧。所以即使是彼得这样的人，他在这个遇到做一个决定的时候，在他认识，即使他认识了永生神的时候，他还有可能会从心里面发出一些他自己的想法，这些想法可能也是不合神的心意的。所以我们如果每天我们生活在这世界上，不能够把自己的心每天都向神敞开，每天都让神在我们的心里面坐在他的宝座上面的时候，我们的心里边有可能就有这些邪念，有这些不同的东西在我们里面。那这一章里面的第三点，我想跟弟兄姊妹分享，就是说我们要学习门徒，要跟随主耶稣基督。在使徒行传的五章三十一节，我们刚才读过，使徒们说，神且用右手将他高举，叫他做君王，做救主，将悔改的心和赦罪的恩赐给以色列的人。耶稣基督他是 Prince of Life， 他是生命的主王，他是我们的救主。他在他的升天以前曾经嘱咐门徒说，要在耶路撒冷、犹大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因为他的教导，所以门徒们他们不畏死亡，他们不怕这个监狱，也不怕鞭打，他们就是记得耶稣基督给他们的嘱咐说，因为我的杯你们也要喝，我所受的洗你们也要受。所以他们就是坚定地跟随耶稣基督。我们在学习使徒们在这个第五章里面的这些作为的时候，我们也是要像使徒们一样，要把耶稣基督做我们生命的王。那这一章里面，另外他提到了这个法利赛人加马列。法利赛人加马列是保罗的老师，在使徒行传二十二章第三节里面有提到。但是加马列他不是一个信主的人，他所说的话他并不真的相信主，他是一个没有相信耶稣基督的人。那他说的话并不是说我们要把它当成真理来崇拜，但是我们就是说可以看到， 在世人的经验里面，有的时候他们也说一些话是对的，但是并不是就是他们经验里面得来的。就像当耶稣基督在被钉十字架的时候，那个在马可福音的十五章里面记录说，祭司长和文士戏弄耶稣基督，并对他说，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耶稣基督他不能救自己，确实不能救自己，那是神的旨意，因为他要救我们。但是世界上的人有的时候他们在说这样的话的时候，他们并没有意识到其实神的本意，神的美意本是如此。我们在我们中国人的语言里边也是有很多地方讲到神，我们讲我们中国的神圣的国土，但是我们中国人不真的认识神，所以他们所说的神圣呢也并不是真的神圣，他们只是用这个名词。而只有当有一天，当我们耶稣基督的生命，耶稣基督的这个救恩都临到我们中国每家每户的时候，那个时候我们中国的土地就真正成为神圣的国土。加玛列他所说的，说这个多少，他说这个如果不是神所不是神所定的，这些人将都要过去。确确实实是如此，多少年过去，两千年过去了，我们中国人的君王不知道换了多少，世界各国君王也不知道换了多少，但是耶稣基督他今天仍然坐在他的宝座上，仍然是我们的主。然后我对这第五章的分享就这些。那正好时间也差不多了，下一次呢就是大概余明已经回来以后，他说计划他继续分享。那我们一起祷告。耶稣基督，我们亲爱的救主，我们谢谢你让我们有这样一个晚上的时间在一起读你的话语。你是生命的王，你是那天上尊贵的王，你为我们的罪道成肉身来到这个世界，是要拯救我们。主啊，求你每天都让我们有一颗谦卑的心来跟随你，每天也都求你在我们心里作王掌权。主，我们今天散去的时候，主也求你保守我们每个弟兄姊妹，保守我们在山上的年轻的弟兄姊妹和学员弟兄。主啊，求你带领他们平安地回到我们中间，直到我们再相见的时候，主啊，求你保守我们每一个人，奉靠主耶稣基督宝贵的名。